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不靠谱音乐史节目。帕帕吉诺与摩尔人莫诺斯塔托斯之间既黑白分明又关系密切的处理，是摩笛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典型性案例，体现了微妙而又简练的特点。帕帕吉诺这个形象在维也纳本土喜剧中可谓是典型的，他是个很抓人眼球的可笑呆瓜，说话喋喋不休，还自吹自擂。莫扎特天才的创作让他成为不朽。他的第一首歌为 G 大调，其中流畅的16分音符与跳跃轻快的节奏和音程交替出现，具有鲜活的民歌风格，传达了坦荡的好心情，在整部歌剧中成为帕帕吉诺的性格象征。大多数表现他的音乐同样都采用了明快的 G 大调，包括第二幕的五重唱，这个开头与莫扎特的海顿四重奏的末乐章用了同一个调。帕帕吉诺与帕米娜短小的二重唱采用了象征共济会的主调降 E 大调。不过与其说这是帕帕吉诺的音乐，倒不如说这是帕米娜的音乐。这是帕米娜对他悲叹遇不到帕帕吉娜的善意的劝慰。在著名的 F 调钟琴之歌之后，第二幕尾声的一大段戏让他最终得偿所愿，也圆满地阐释了他的性格。这里除了在他准备上调的时候出现过一段忧愁的 G 小调，其余部分再次采用了节奏轻快抑制不住的 G 大调。它的和声、调性、速度、节拍标记以及木管乐的谱写都半诙谐的让人回想起帕米娜咏叹调里的那些元素。莫扎特以其独特的方式提醒着我们这两个人物的亲缘关系，他们在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前都是本性天真的孩子。接下来随着灵童的再次降临，出现的是一段 C 大调，其音乐风格与帕帕吉诺饶舌的音乐相似，灵童们建议帕帕吉诺遥想魔灵，不过这个傻子这会儿已经忘记了这档子事儿了。铃声引出了身穿鸟羽服的帕帕吉娜，于是音乐最终回归到了捕鸟人的主调 G 大调。莫诺斯塔托斯首次亮相的音乐也是 G 大调，乍一听他的音乐风格和帕帕吉诺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风格上更趋于野蛮罢了。虽然这两个人彼此是对方为可怕的异类，但莫诺斯塔托斯实则是帕帕吉诺内心的比较黑暗的那个自我，他是一个堕落的自然人，完全为私欲所奴役，而且正如他名字中所暗示的那样无药可救。整出歌剧中他的音乐把他描绘成永远停留在淫乱而不可得的状态，然而当帕帕吉诺蹑足潜踪越窗而入，正撞见摩尔人打算趁帕米娜昏厥之际对他实施强奸之时，他也可以在音乐风格丝毫不变的情况下用莫扎特笔下最不光明的音乐接过莫诺斯塔托斯的话头，展示他自己那个无与伦比的自我。在第二幕里，莫诺斯塔托斯密切注视着熟睡中的帕米娜，淫荡的低声自语，立誓要满足自己的饥渴，只要月亮能收起他的光芒。他就这样向黑暗国度表白了自己的忠诚，这段色胆包天的独白重申了莫诺斯塔托斯作为黑夫帕帕吉诺的性格。除了每行唱词里少数几个中强即转弱的重音，这段怪异闪烁的短笛又忙又急的器乐伴奏自始至终都是极轻的，但莫扎特还是在其中注入了令人发麻的紧张、滑稽与刻毒，这样音乐就随着狂热的性冲动而舞蹈起来了。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在智慧的神殿里做什么？那些脑筋不转弯的研究者会对此倍感困惑，只因为他们忘了这部歌剧不仅是一则人性启蒙寓言，也是一个童话故事。作为童话故事呢，它不必拘泥于逻辑上的缜密，它是一部为剧院而生的作品，其间的细节或许会给挑刺儿的评论家留下画饼，却不会给演出造成什么障碍。大部分所谓魔笛的症结都源于对基本前提的忽视，其中一例就是告别三重唱是否应该前移至第二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大量不必要的争论，持赞同观点者认为它出现在现在的位置让接下来的帕米娜的绝望及自杀企图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应该前移，可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问题，让帕米娜的精神几近崩溃的悲伤和矛盾尚未化解，关键是她还没有摆脱母亲的影响，而她与塔米诺的重聚也是那么的短暂，笼罩着不确定的阴影，让人倍尝可望而不可及之苦。无论是三重唱的音乐还是唱词，都透着一股哀怨与痛彻心扉的柔情， 对帕米娜而言，只有这部分是因为希望渺茫，最活生生的现实则是她与塔米诺的被迫分离。曾经有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莫诺斯塔托斯是从魔笛的原本里沿用下来的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出版剧本。在这个版本中，萨拉斯特罗是个邪恶的巫师，因此自然而然地就雇佣了一个坏心眼的摩尔人。那么依照这个观点，衔接第一幕五重唱与企图强奸的那场戏的三个奴隶的谈话，既描述塔米娜逃脱了摩尔人的魔爪，以及再次被抓的闲言碎语，就成了一个不小心留下来的内容，在重新打造的剧本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应说，虽然奴隶们讨厌莫诺斯塔托斯，但他们的对话里没有一处表明他们是萨拉斯特罗威暴君。但答案其实简单的多，兄弟会就本身不完美，萨拉斯特罗也不例外，他们都在往完美的方向努力，只是尚未成功。这就是塔米诺入会的目的。塔米诺是一位来自远方的王子，这位高贵的青年的降临将带来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终会驱散黑暗，消除无知与迷信。萨拉斯特罗的想法还在逐步发展中，他容忍卡利班式的仆人异常的举动，大概是因为莫诺斯塔托斯也是对帕米娜的考验的一部分。帕米娜因为受到兽性发作的攻击而失去知觉，这与塔米诺第一场戏里象征性的死亡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当时也是手无寸铁，遭到了蛇怪的袭击，对他们两个而言，这成为他们精神生命获得重生的先决条件，使他们得以通过考验步入新的世界。然而与此同时，祭司组织又受到了外来敌对势力的威胁，且内部也出现了不协和的声音。正如帕西法尔里的骑士一样，他们中绝非所有的人都开明豁达，许多人都是女子为男人的天谴。剧情暗示，就像汉斯·萨克斯对伊娃·萨拉斯特罗本人对帕米娜也半怀爱慕，尽管他从夜后手中救下的这个丫头将成为塔米诺的新娘。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塔米诺和帕米娜会把任务完成。奇怪的是，萨拉斯特罗这样一位集智慧权威于一身的领袖，他的性格已经引出了负面的甚至是敌意的反应，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来尤为突出。反权威主义的导演们，就算不把萨拉斯特罗打造成塔米诺在第一幕尾声处咒骂的残忍的暴君，也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具奇异的角色。他曾被描述成一个扭曲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甚至在一个版本中，他还被说成是一个疯狂的对受害人进行活体实验的科学家，并且最终被自己的一个实验装置炸飞。可在我看来，尽管最后一场戏的舞台提示没有这样写，我们似乎更乐意想象他为那对胜利通过严酷考验，从而赢得全体喝彩的高贵伉俪让出道来。正如伊多梅纽斯为伊达曼特和伊利亚让路一样，只不过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的计划圆满实现了。无论如何，莫扎特为他谱写的音乐是如此明确，显示他绝非残忍之徒。我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第一幕尾声，那是他与塔米娜亲切的交谈。这场戏又一次将宣叙调和咏叹调结合在了一起，音乐富有异常雄辩的风格。然而作为演讲倒顺乎自然，他的言语既暖人心田又不失尊严，而且有条有理，以致贝多芬在费德里奥的最后一场戏谱曲时，即国务大臣宣扬人类的兄弟之情的那场戏，就响起了这段音乐，同样也采用了 C 大调。不出片刻，合唱真的就像萨拉斯特罗对莫诺斯塔托斯的惩罚唱出了充满疑惑的刻板而奉承的曲调。不过有一点会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祭司们的所思所想与萨拉斯特罗的预见，命令是南辕北辙的。萨拉斯特罗赞美友谊和宽容的 E 大调圣歌在神圣的殿堂里，与上一场夜后的仇恨爆发形成明暗对比，驱散了前者的恶毒。这首咏叹调旋律流畅，第八度的管弦乐是它的回声，它的长笛、大管、圆号声音响亮。在咏叹调与合唱《哦，伊西斯和奥里西斯》中，施康内德标明此曲仅为合唱，莫扎特清晰地勾勒出了仁慈的力量。这首曲子要求男低音真正拥有天鹅绒般轻柔的嗓音，低音浑厚并能演唱丰富的连奏，不过这样的人绝不是总能找得到的。合唱也没有剥夺展现的机会， 萨拉兹德罗的最后一句话被合唱一连重复了四次，每次都加以区别的分为四个声部来演唱，并辅以管弦乐伴奏。它丰富了本场神秘而庄严的仪式，而全曲乐队三小节的收场白也甩出了一个精彩的爆尾。对此，肖伯纳这样说，在已写下的全部音乐中，只有这段听起来宛若梵音。这首咏叹调新奇的配器手法是此作的特色，所用乐器也包括巴塞管、大管、长号，分两个声部的中提琴、大提琴，却没有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对此，我们可能认为它比早先的作品平淡，可事实上它却包含了莫扎特式的独特的作曲原则，即戏剧性的将音乐色彩推向极致。魔笛所含的40多个或独立或关联的乐章中，几乎没有哪两个乐器在编配上一模一样。这不仅是因为乐队中引进了异域乐器，在萨拉斯特罗首度亮相时出现，代表共济会的巴塞管，在帕帕吉诺遥想魔铃时制造迷人效果的闪耀的钟琴，他们只是惊鸿一瞥。也不是因为长号的出现，在莫扎特的时代，长号主要用于教堂音乐，在唐乔瓦尼和伊多梅纽斯里他们也被使用过，但只是在一两场戏里。可这回他们在整四分之一的戏里都有现身，仅第二幕就被用于近一半的选段。序曲一开始，长号异军突起的热烈音调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出传统的歌唱剧，而是一部神圣的喜剧。作为戏剧的一部分，序曲通常被视为戏剧宏大而精炼的前奏，它用以确立戏剧的严肃性，但并不直接构成戏剧的内容。该剧序曲庄严的慢板透过紧张与莫测、悸动的切分音与暗哑的和声进入复调快板，其中即将来临的考验和他们最终的结果都得到了预示。除了这些特殊色彩对常规歌剧乐队不断变化的调度以及熠熠生辉的别致声响，才是让魔笛在配器方面足以匹敌达朋特歌剧团的原因，它也让管弦乐队成了全剧积极的推手。莫扎特在总谱手稿上所做的改动，证明他通常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乐器配置。例如开场音乐紧张奔涌的 C 小调，带着剧烈的力度变化对比，尖锐的重音和可怕的管乐和弦，表现塔米诺正在被怪蛇追赶。这首曲子里原本有鼓号，后来被撤掉了，转用于描写反面人物三仙女降临的胜利的降 A 大调。不过这种精简总是能令音乐更为缜密，乃至产生更准确的色彩。不妨再以魔笛中的单簧管为例，虽然莫扎特对他格外钟爱，但在这部歌剧里却用得不多。事实上，只有当整个乐队合奏并且在不使用巴塞管的情况下，单簧管才替代上阵。在当时，演奏巴塞管和单簧管的是同一批乐手。这些特例包括序曲、歌曲第一号、第一幕中曲、祭司二重唱、第二幕曲中。也正是因为单簧管极少现身，所以一旦出现便惊艳四座。降 B 调单簧管令塔米诺的肖像咏叹调大为增色，他们还时不时地切入帕米纳和帕帕吉诺的二重唱。在第一首五重唱最后，当仙女们宣布三位灵童到来时，他们乘着拨弦进入，使温和神秘的光在乐队上方播撒开来，与此前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幕在莫诺斯塔托斯的咏叹调结束后的7段音乐中，他们沉寂了，直到最后中曲响起，他们才再次出现，并且引出了小花园里灵童们等待拯救日的曙光的管乐六重奏。而正是因为他们在此前的半个小时里一直缺席，这一再现的愈合之美它显得更加强烈。虽然从魔笛中挑出灵童的音乐并给予他们特别的赞美有失偏颇，因为莫扎特将他的艺术天分公平地分给了他的所有作品，但其他作曲家却没有一个可能写出灵童们二次现身时唱的那种轻快嬉笑的三重唱。他们驾着是用玫瑰的飞车幡然而至，带来了魔笛与魔铃外加一桌酒菜。魔笛的音乐习惯上听起来都像云中漫步，只是偶尔着陆一下，可就算以此标准来衡量，这首 A 大调小快板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小提琴、长笛、大管花样百出的华丽旋律与宁静而又流畅的三声部人声和声构成美妙的对比。此和声多数时候只用大提琴伴奏，连低音提琴都舍弃了。 这首曲子很短，但其中洋溢着的欢快愉悦却非言语所能形容。帕米娜·塔米诺在通过最后的审判前互致问候的音乐，又一次从表面上看，在总谱写作与和谐一致方面，比剧中的任何其他音乐都要简单朴素明了。小提琴、中提琴奏出了反复的和弦，圆号、木管吹起长音，大提琴拨弦，低音提琴则拉响了上行的五音音型。女性的清白最终得以证明，然而此剧的简短却也从此达到了顶点。音乐语汇驾轻就熟，看来完全是发乎自然，没有一点预设的成分。可是当帕米娜细说了魔笛的来历后，调性再次回到了 F 大调四个声部，一对情侣及两个披挂盔甲的男人合唱了一首喜不自胜的四重唱，从中我们体验到了和谐与完满，这在音乐上几乎少有类似的例子。接下来经过一个安静的转调进入到 C 调，这里还有一个延音记号。当然当帕米娜·卡米诺穿越火和水的时候，出现了整部乐谱里最奇怪最简明的音响，即神秘寂静的高潮，不必提高声音，仅凭少数几种乐器奏出的进行曲，长笛始终以 C 大调进行独奏，其旋律颇多装饰音并使用重叠手法，在每个乐句最后的弱拍上总是用铜管乐器和弦以及鼓点加以强调，莫扎特创造出了势不可挡的紧张感。整个一生的考验都被压缩在了几个小节之内，期间帕米娜和塔米诺在弦乐与木管的伴奏下一起唱着歌，听凭音乐之力引领他们穿过熊熊烈焰和滚滚波涛，然后再一次来到光芒万丈的汉语。这首爱情二重唱长为两小节，他们已经成为灵魂独立的个体，这就是这部非传统作品的特色。这对情侣在第一幕尾声处的初次相遇几乎是在15小节的速度极快地插入语句中画上句号的。为了达到戏剧的平衡，现在该关注帕帕吉诺的需求了，他的心愿也必须如约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回归到了灵童搭救帕米娜的小花园。眼下帕帕吉诺正在这儿寻找呼唤他的女伴，希望他的排箫能把他带到他的身边。和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相比，这首歌在声音、结构、节拍上的反差都大得不能再大了。明亮的 G 大调，舞动的八六拍，由长笛、双簧管、大管、圆号、弦乐交替演绎的羞答答的半推半就以及热情的连奏，莫扎特对这个可怜虫几乎无望现实的追求饱含着同情。我们并不知道莫扎特谱写此曲时的确切时间，但他很可能写于康斯坦茨住在巴登期间，而他正怀念着有他陪伴的时光。一度他将剧本里的帕帕吉娜，我心中的小鸽子，帕帕吉娜，亲爱的小娇妻，改成了我心中的小娇妻，亲爱的小鸽子。我心中的小娇妻是他最喜欢在书信里使用的对康斯坦茨的称呼之一。帕帕吉诺和帕帕吉娜的二重唱是一首喜剧情歌杰作。起初这两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他们什么也不敢做，只是渴望地凝视着对方，嘴里一字一顿地蹦出对方的名字。此曲的配器极其新颖绚丽，充满了小提琴的颤音和大管潺潺低吟，以及突然闪烁的强音。当两个人蹦跳着走开之后，夜后三个仙女连同莫诺斯塔托斯一起从地底冒了出来，他们试图进行最后一搏，颠覆现有的秩序。这里的配乐又是新的，结合了先前没有听到过的管乐器，比如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不过没有圆号，还有紧密的人声和声，偷偷摸摸的弦乐的断音与颤音，和渗人的木管和弦，音弦的效果不再那么朦胧了。对于夜后和他的人，或者进一步说，对于他们所体现的死不悔改的特性，不必用激战来解决，只要在最后的一击中，刺耳的铜管乐和减七和声中带切分音的弦乐将他们抛掉，让他们退回夜的幻想里，那才是属于他们的地方。只是对于他们而言，这地方现在仅剩了那些阴影，野蛮的灵魂对先前不协和音的模糊记忆，在日出的壮丽中永远的消散了。萨拉斯特罗宣布黑夜已经过去，然后引出全副武装者的黑暗 C 小调音乐再次响起，不过这回他转入了关系大调，因此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首庄严辉煌的降E大调圣歌，热情地颂扬了那对获得胜利并对众神心怀感恩的情侣。 听了那么多各不相同的声音，最终我们只会觉得他们同属于一部作品，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尽管我们可能说不出莫扎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一部包含了如此丰饶的音响和特点的乐谱，帕帕吉诺的乡巴佬模式，夜后的盛怒和跋扈，仙女们迷人的轻浮，萨拉斯特罗与祭司们圣歌般的乐段，这对贝多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塔米诺的爱慕，帕米娜激烈的情感和高洁的品质，以及灵童音乐的轻盈和纯净，凭借着具有疗伤力量的魔笛这一特征，传说中他由奥西里斯改造自牧羊人的笙箫，创造出了某种前后一致的特质，以及某种深刻的合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魔笛和谐统一的音乐风格是莫扎特作为戏剧家最大的成功。他融合了维也纳本地歌曲、意大利的华美咏叹调和喜歌剧合唱、德国的重赞歌、赋格、格鲁克的宗教合唱，还有拓展了的有伴奏宣叙调兼咏叹调、高深的和通俗的、神圣的和世俗的、精神的和物质性的，它们构成了与戏剧中至高的和解主题相对应的音乐元素。虽然魔笛被刻意打造成一份共济会档案，同时也是对行会信仰以及神秘主义信条的肯定，但它还是为每一个有心了解它的人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不必读全所有指示就能得到信息，它的主旨清晰可见，哪怕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穷尽它的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现，第一场戏里塔米诺与帕帕吉诺之间明明白白的婚话不再叫人不屑一顾，而且我们也发现自己是那么希望帕帕吉诺能够找到他的甜心，竟然欣赏他与帕帕吉娜假扮的干瘪老太之间的交易闹剧。除非你变得像小孩子。莫扎特并不鄙视用流行戏剧中的庸俗手段来打造自己净化灵魂的道德预言，就像莎士比亚，他看到的不是不协调，而是恰如其分。在结束上面所有对这部精彩作品的评论之后，最智慧的言语恐怕还是来自那三个灵童的那句：保持安静，细心聆听。莫扎特似乎是在五月底至六月中旬这段时间里谱写此作的，我们仅有的关于他作曲进程的信息来自他写给康斯坦茨的信。他在六月四日去了巴登，在那里住了五至六个星期，另外就是通过研究手稿以及上面不同的墨水水印痕迹而得来的。这段时间对莫扎特而言可不轻松，他苦苦相思着康斯坦茨。虽然他有时会趁周末去探望他和卡尔，但这不但浪费了他的大量的时间，还使他疲惫不堪，巨额的债务以及牵带出的各种困难、挫折和插进来的事儿，都使莫扎特分心。这显然与他的老友威斯拉尔男爵有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部歌剧看似大大提前到了六月初，但直至七月中旬仍然没有完成。六月十一日的信里提及的祭司二重唱、死亡与绝望等，说明十至六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二幕的写作已经在进行中了。同样在这封信里，莫扎特说到他今天为了打发无聊，正在为歌剧谱写一首咏叹调。要是我没有被钉在这里，而是可以同你一起去巴登，我真不知要高兴的什么似的了。七月初，莫扎特的学生苏斯迈尔正在巴登写一幕短小的乐谱，而莫扎特则敦促康斯坦茨逗他开心，这样他才能谱写管弦乐曲。那段时期最后一封提及这部歌剧的信写于七月七日，莫扎特倾诉着自己渴望他的陪伴，并说离开他的日子是多么的孤独。每当我想起我们在巴登时是多么的快活，快活的就像孩子，就悲叹眼下在这里的度日如年，甚至工作也没有给我带来丝毫乐趣，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于停下工作，然后给你写上三言两语，哎，这种快乐再也不会有了。如果我走到钢琴边，唱几句我歌剧里的曲调，就不得不立即停下，因为它对我触动太大。由于康斯坦茨怀上了他们的第六个孩子，莫扎特把身怀六甲的他接回了维也纳。这以后不久，通信便停止了。下一条文字记载是写入作品总目的条目：魔笛，德语歌剧，埃曼努埃尔·施康内德编剧，含22段音乐，日期无明确记录，只是简单的写着七月。然而第二幕一开始的两段音乐及序曲和进行曲尚待谱写，他们要到两个多月后的9月28日才会被写入总目，那时距离首演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 还有三首歌曲明显修订于同一日期，水印、用纸均证明了这点。他们是灵童的 A 大调小快板、帕米娜的咏叹调以及告别三重奏。也就是说，当莫扎特被迫将魔笛搁置一旁，把精力转向另一份来自布拉格的新合约时，该歌曲的创作依然亟待收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莫扎特和这部歌剧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听一听这部歌剧，或者在网上找一找这部歌剧的视频，都是很有意思的。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请您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专辑，感谢您的耐心陪伴。Oh, my God.